欢迎收听古癌，我是邱孟公。本期节目由 HUN 混餐饮集团赞助。这是一家来自台中的意式餐饮集团，不认识的朋友在 Google 搜寻全台意大利面，就会看到连续四年霸占第一名的他们，以及前十名有三到四家都是混的旗下餐厅。那因为疫情期间现在没有办法内用，所以老板他们推出了全新的产品宅寨经典焗肉酱，将餐厅卖爆70万份的经典焗酱口味神还原，微波加热就可以拌饭拌面拌冬粉，什么都可以拌。那不管是上班或是在家，都轻松做出好吃的餐点。无论你是少年股神或是股市菜鸡，填饱肚子这件事情我们都不马虎。那对于新手老爸来讲呢，这更是吃饭的神器。儿子喝奶，老爸轻松煮大餐。那为了照顾地方爸爸们，来放福利给大家，即日起到9月15号，你只要到我们主委专属的卖场，三种经典礼盒组7-8折特惠期任你选，那额外再送你一包宵夜也可以吃。那我试吃的是拿来做海鲜炖饭，那倒入油之后呢，开中火，等它稍微冒一点烟之后，就可以加入喜欢的配料，虾子、透抽、扇贝、干贝。那如果你是财富自由的，就加一点鲍鱼、龙虾、雪场蟹，那你自己高兴就好。那配料放了之后翻炒一下，七分熟就可以把这个经典的焗肉酱倒进去，那额外再加一小杯水，等这个酱汁滚了，把饭拉一拉收干就搞定了，然后就可以直接吃了。那限时优惠不等人，真空包装好保存，满满的美味浓缩在一起，冷冻宅配直接送到家，上班带便当或是下班在家聚会，都可以轻松的变出餐厅等级的好料理。经典酱汁配上肉块满足，自己独享有礼值，聚会开火有面子。那优惠的礼盒组只有专属卖场才有，那我在连结栏就附上专属的购买连结，在那边提供给所有需要的朋友。那如果说你想吃看看的，买起来就对了。好，那我刚才早上刚从林口长庚回来，干嘛长庚医院真的是满满都是人，随时去都是人啊。那这次最主要是带小孩去看一下，他脖子长了一个小小的硬块。那这个小小的硬块一开始看到就是真的是很惊慌失措，大概那个晚上的失眠啊，就一直要去 Google 看是什么东西。那之前虽然我跟大家讲过说，你生病就去看医生，千万不要 Google 哦。你头痛 Google 一定就是跟你讲脑癌啊，那你的懒蛋痛呢 Google 一定就是睾丸癌，反正一定都是癌症啊。然后只要你全身上下有什么毛病，你 Google 它就一定会送给你那种最可怕的东西，这样。好，那可能是因为最可怕的东西大家最爱一点，所以你的搜寻结果也只会看到那样子的东西。那总之呢，我就是失眠，好，等到隔天终于把这个小朋友送去旁边的诊所看了一下，他说这个要转诊到大医院，这可能是血颈。那什么叫血颈呢？其实血颈就是说小朋友他在子宫里面的时候，有时候他会停同一个位置停太久，一般常见的成因是这样。那因为他停得太久，所以呢脖子的一部分可能就是有这个肌肉僵硬啊，那严重一点可能就是纤维化这样。那如果说他年纪还很小的话，其实是可以把它敲回来，就是你慢慢的去复健啊，你让他那个头要去摆向那个方向，那可能就可以慢慢的把它给挑回来。然后这也难怪，就是我们之前去看 baby 的时候，每次去照超音波，然后就发现他永远都不用正脸看我们，每次去都是把脸靠在子宫壁上面，就想说干超干，真的是每一次，我们到最后面倒数几次，因为每个礼拜都要产检嘛，那倒数几次，每次去的时候都很期待说可不可以让我们拍到一次完整的脸这样，然后每一次都没有办法。后来知道因为他就是一直归同一个位置这样，只是出生的时候还没有看到那个肿块，是后来喂奶然后就发现哎呦赶快送去治疗这样。那最后面检查就是确定是没有问题啊，所以就是非常的放松。然后那也没有想到说小孩子会让你紧张成这样，你平常什么东西已经那种泰山崩于前，然后你都是面不改色这样，台骨崩于前面不改色，就小朋友脖子长一个硬东西，干什么吓了半死哦，这个是真的自己要当老爸的时候才可以有的一些体会啦。好，那我们上一集蛮晒小跟大家讲说168了该谈了，老一辈的在耗子看股票那一种看到168、这个数字很漂亮欸，要反弹了，就妈就真的反弹上去这样傻眼。那我当然不是先知，我不知道它会反弹，那就是我蒙到的。其实，在下跌过程之中，你本来就可以期待反弹，这就是为什么有一大堆人乐此不疲，整天在抄底嘛。然后，抄底是一个我觉得相对的，风险算蛮高的一个做法哦。但是，其实认真讲，就是你买股票本来有时候就是买在下跌段，有时候买在上升段嘛。所以，假设说你是很分散、很平均的在买，那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只是有些人就喜欢去抄底，要看到什么大跌，就是赶快进去捡。好，那有一派的人就是价值投资派，那价值投资派本来就是看便宜去买，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那另外一派人就是想要抢反弹的，那其实价值投资派很多也是想要抢反弹啊，甚至反弹弹得太快，然后来得太早，他们还会觉得哦，干还没有买够，然后就弹上去了。好，但是也不是每个东西都一定会反弹啊，所以昨天在 Telegram 在讨论的时候，啊，就是大家在聊什么左侧右侧交易嘛，其实讲白一点啊，你从2020年3月到现在买的人，几乎大家都算是右侧交易仔啊，哪有什么回档？ 啊，只有2020年3月那个叫回档啊，那2018年的贸易战那是有一个回档啊，那个你可以讲自己左侧交易仔啊，其他的股票都马是一直在往上涨，你不可以说什么 NVIDIA 从550到450，这叫左侧交易，这不是，因为它本来就是一直在上涨的过程之中啊，所以我们其实不用太纠结那些名词定义到底是啥小啊，就一直在讨论说，哎、欸，我是左侧还是右侧，然后在选边站，这样你玩到后来你会变成啊，基本上你就是左右开工啦，啊，你就是要怎么样做都可以，反正你每个部位会有不一样的策略嘛，你买大盘就去捡左侧。我觉得很正常啊，越跌越买，有什么不敢买的？你妈，你标普跌掉一半哦，跌掉50%，我照样进去捡。可是你今天跟我讲说某一只个股啊，特斯拉跌到200，我敢不敢进去捡？难说，真的难说。然后因为指数跟个股的差别是，指数终究你烂的公司就会被踢出去，好的公司就会补进来。所以我相信哦，人类的文明继续发展，生产力持续提升，啊，指数就会继续垫高。可是个股呢，倒掉的公司，甚至是过去那一种我们觉得大到不可能倒、太强大的公司，都有可能倒掉。你说苹果会不会20年后倒掉？我不会跟你讲说什么不可能，就是说啊，这个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呢？我们在过往10、20年、30年啊，这个经历里面，我们看过太多这一种倒掉的，就是大家觉得这种不可能会倒的公司，但是它就是倒掉了啊。所以个股的抄底呢，跟这种指数抄底是不一样的。自己可能比较喜欢买在这种，然后就是我看它是看对的，那股价是有上涨的，营收获利是有持续越开越好的，我就慢慢加，就是右侧嘛，慢慢买上去这样。可指数呢，你要去买左侧，我就敢啊。所以你其实不用太纠结于这种定义什么，因为很多人会讨论这样的定义，但是。啊，你在抄底的时候是可以给你一点建议啊，因为昨天刚好在讨论到说这个停损要怎么办啊，要怎么样设停损？你知道现在停损很奇怪啊，因为停损它是用赌博的方式在设的，我觉得这个就很白痴。比方说什么一只股票150块，然后呢它跌到120，你就开始抄底啊，你抄了之后后来跌到115，我就砍，然后跌到110，我又再抄底，跌到105又砍。好，当然这个是你是极短线的，那可能哈，你这样做我尊重你，但这个震荡成本也太高了吧，高的不可思议。好，那其实如果你要抄底的话，就是最基本的素养就是不要一次把子弹打完啦，有时候便宜还有更便宜啊，你真的无法去想象这件事情。那再来呢，就是就算你没有停损的概念，我觉得这只股票你是长期看好的，所以呢我不打算设一个停损，我觉得可以啊，但是你要去设另外一个条件叫做部位的上限。就是说停损其实有两个方法可以做，一种就是我直接比较硬性的，我设一个价格去停损它，就是当成是我看错的位置。那这种呢一般可能是比较偏向于这种会看股价做事情的人，他会这样子去做。那价值投资派的呢，因为他们很多会觉得，120块够便宜了，那妈的50块、40块、30块我当然就继续买啊。可是你还是要去想说这天有不测风云啊，如果说财报是假的怎么办？然后你看到这个财报很漂亮，你觉得数字标啊，如果说财报是造假怎么办？过往例子有没有干多的事嘛，所以你要怎么样去保护自己呢？很简单，就去设定一个部位上限。你今天可以去抄底没问题啊，但是我抄底如果抄到，举例来说你设 20%， 就是你的部位上限，我抄到 20% 之后我就再也不能抄了，再便宜就代表说啊我自己眼光不够，我根本没有估到它会掉这么便宜，所以我就要去认输，我就不要再去抄了。因为我如果继续抄下去 30%、40%、50%， 然后最后面发现其实你的判断都是对的，那你去研究财报，你看的所有东西都是对的，就是你找一个最强的估值专家来跟你讨论，你会觉得说你是对的，但问题是公司造假，或者说什么他们的这个公司的这个总部底下有什么史前怪物从下面挖上来之类，最近电影喜欢拍这样的题材嘛，什么早就已经在地球里面播种了，他妈突然从下面挖上来， Chris Pratt 那部就是这样演嘛，然后就把这个公司吃掉，什么就是有一些东西是你无法想象的那种呢，什么气爆啊、爆炸啊，然后或者是公司掏空啊、财报作假、啊，然后这个创办人死掉啦、啊、或什么的，然后或者说里面最重要的技术人才被挖角什么的，就是你要去考虑有这些事情发生的可能性。然后那藉由部位控制呢，你就可以啊，你最惨最惨，我这只股票就是赔掉20%，我就是买到20%就填的嘛。啊，你了不起干，你跌成壁纸，我就是赔掉20%嘛。但是如果说你是买到80%、90%的，那抱歉，你一次就被扫出场啊，你没有本金，你之后要回神就是很困难的事情了。所以停损就是两个方式，然后要记得，一种呢就是比较刚性的停损，我设一个价格，然后达到我就出掉。那另外一种呢，就是用部位的上限去调控，我买到上限我就不能再买了。然后这个是要保护自己的一个方法，因为真的是天有不测风云啊，你真的要遇过坏事情，你才会知道说，有时候呢不要太铁齿。然后就像你觉得自己开车技巧超好，可是就是有人会来撞你啊，你就是好好的开在路中间，好像我之前那样，然后就有计程车要从路边倒车跨一个车道过来撞你，你怎么可能想到这种事情会发生？你根本想不到啊，所以我们开车要有防卫驾驶，就是因为你要去预设，就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啊，会很认真开车，然后都把双手放在方向盘。就是有人喜欢边滑手机边开车，就是有人喜欢乱开，就是有人喜欢他妈踩刹车会踩到油门嘛。所以在股票市场投资也是一样的道理，你要去假设最坏的状况是可能会发生的，所以呢，借由部位的控制来达到一个风险的限缩，大概是这样子。 好，那台股这个反弹我个人觉得还算蛮像样的，礼拜一是通涨嘛，然后礼拜二我们看到车用特别的强势，到礼拜三我们看到晶圆的部分特别的强势，那又以中美金集团我觉得最亮眼，我们看到中美金涨停，环球金也涨停，环球金是他子公司，那整个集团其实我们的节目应该跟大家聊过蛮多次了，就是中美金、环球金、茂系啊，然后宏杰克啊，然后以及这个鹏程，就是他们整个集团的布局这样子，当然也持续的有再去扩大营运这样子。那环球金这边是有放出一个消息，讲说他们应该是六寸的这个碳化系基板开始有小量的出货了，那虽然占比只有 1%， 但是它是还蛮乐观的，因为已经开始有动作了嘛，那之后就是期待说怎么样去把这个市占啊、出货量啊以及这个营收占比越拉越高，这是一个好消息啊。那也说手上目前握着一大堆的订单什么，但其实握着一大堆订单是现在台股每个老板都在跟你说的啊，所以还是要特别去小心一下。那我自己是不会特别再去看这个半导体相关，特别是以晶圆代工为主，我会觉得这个有可能早就已经反映完了，因为现在全市场到底谁不知道 CapEx 拉高，谁不知道资本支出拉高，谁不知道整个这个lead time 要拉得非常长，应该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但是细晶圆的部分，可能我自己会想要稍微关注一下，就是这个材料的部分啊。那之前有提到说，像这个二三代半导体，特别是现在开始就往三代半导体的方向去走，碳化系跟氮化镓，虽然目前的量呢没有到很大，可是目前我们可以知道的是，这种功率半导体呢会使用到的材料呢，在未来会越来越大，除了像 5G 的基地台啊、 5G 的手机啊、射频元件啊，或者是电动车啊、高频高压的环境啊，那这些逆变器啊什么的，都会用到这样的材料，像是特斯拉里面的逆变器就是使用到了这个 STM 的它的这个SiC MOSFET 碳化系的 MOSFET， 那这样的材料呢，在之后的电动车时代我们只会越看越多，所以相关的供应链啊，不管是做什么这个 MOSFET 或者做这个 IGBT 的呢，我个人觉得都是可以关注的，特别是有用到新时代材料，虽然这部分的题材应该目前最强大的还会是国外的这些 IDM 厂商，那原料呢比较强大的可能就之前跟大家提到的科瑞 Cree， 那在这个 IDM 的部分呢，可能就是恩智浦、英飞凌啊，然后 Texas Instrument 啊，这个德州仪器啊，这些可能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的名字啊， STM 啊，或者是什么瑞萨啊什么的，这些IDM 们呢可能会是比较举足轻重啊。那台湾的中美金集团，我觉得也是有想要往那个方向去迈进啊，就是现在环球金我们自己有材料嘛，那可能这个宏杰科呢就可以做到一个垂直整合，然后外加鹏程呢，他可能是做车用相关的，也可以直接在母公司这边拿到一些资源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整个集团应该是可以持续的关注。但是一样啊，这边绝对不是跟你讲股价他妈没有人知道啊，不要每次听了讲啊什么就跑去买，然后之后跑回来问我说为什么，你知道那种会跑回来问我说为什么的，我讲难听一点啊，不割你割谁啊，你就是市场上的韭菜啊，这也是你为什么会幻想说你可以靠听牌然后赚钱的，这是很奇怪的事情。而且一档股票就像台积电，那涨得好好，就是有人有办法在里面赔钱，涨得好好的股票，这一两年大多头就是有人有办法在里面赔钱，所以你会赔钱真的没有必要回来问我为什么，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就不管说我的节目聊到什么样的标的，或是这个其他人的节目啊、财报狗的节目啊什么，他们也会讲到一些标的嘛，你去买然后你会跑去问他的，这个就是你有很大的问题，你要做主动选股，你的基本素养就是你要有研究能力，你要有估值能力，你如果这些能力都没有的话，你就不要去做主动选股，就有点像是你没有屁股就不要去吃那个泻药，所以还是自己要小心啊，不要每次买了之后呢，像那个宏杰科就困扰我蛮久的，因为我看好他，我觉得他很强大这样子，他这个100多块讲嘛，然后后来涨，然后跌啊，涨跌跌跌，我怎么知道他会涨还是跌，我真的不知道，可是他营收就是越开越好嘛，这个是摆在那边给你看的嘛。那文茂的部分呢，虽然我们跟大家说他在这个第一季的法说会上面就跟大家提到说今年可能是看比较保守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明后年呢，他还是台湾的一个比较 主要的一个玩家之一啊，虽然他跟宏杰科两个都是在代工端的，就是可能跟国外这些 IDM 比呢，我们绝对是输人家了，但是就算接人家你知道抛出来的一些单可能也蛮有机会的，像早期宏杰科他最主要就是接这个思嘉讯啊，就 Skywork 他的如果单是满的话呢，那可能就会这个抛出来让你宏杰科去做这样，那大家往 5G 时代去做，那宏杰科就继续做他 4G 这样，只是你就想这个 4G 部分可能做的人变少了，所以他就有比较明显的一个然后定价能力，他可以有涨价权这样子，所以就算是大家不怎么做的东西，像当年的这个春田制造所他们被动元件要汰除掉一些产线，然后有一些旧的东西不要做，那之后呢这个国巨就吃到一个顺风这样，所以也不是说什么你做旧的东西就一定是不好或什么的，总之你要去判断台湾的供应链可能会稍微困难一点，但如果你是看好 整个二三代半导体哦，现在应该是我们在以三代为主啦嘛，二代已经是主流了嘛，三代是我们现在 要往前看，然后可能会 ramp up 会加速的呢。你主要还是看国外的 ITM、IDM 哦，就是这些垂直整合生产公司。那在台湾的部分呢，可以稍微看一下。我个人觉得中美金集团或者是汉磊集团，就是什么汉磊啊，然后嘉金啊，这个应该都可以稍微看一下。但是应该中美金的技术是稍微好一些啦，那我的判断是这样。然后除了台股反弹之外呢，我们也看到中国股市哦 ，A 股、H 股都有还蛮不错的表现。中概股呢，昨天也是局势大反弹。有时候你真的不能不信邪。你看到台湾一些老派媒体人开始整天在跟你讲中国多烂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可能底部就要出现了，至少是一个短底啦。搞不好之后会继续探底，不知道。但是你就会发现说，像我们之前前阵子狂吹台股，真的很烦。每天看到就在跟你讲说台湾多好多好多好。其实我很讨厌这样的东西，我真的很讨厌，就是每个都要来台湾，都要吃你台湾东西，然后跟你讲说你台湾东西多好，然后大家喜欢看这个，想说干你们是有多自卑？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在意人家吃？干你觉得臭豆腐不好吃，跟我屌事？我根本懒得屌你说你觉得我臭豆腐好不好吃？我觉得好吃就好。可是很多人就很喜欢看这样的东西，然后喜欢去发一些这种自己打鸡血的。我觉得跟那个中国小粉红有点像，啊，整天 po 一堆讲说什么我们台湾为什么有多好啊？这个为什么台湾一定赢啊？一定是这个一等一哈，老铁赞！干嘛跟中国人超像的？之前那边狂吹捧的时候，然后台股就崩啊，就小崩，虽然没有真的崩很大，但是就是崩给你看啊。然后这狂唱衰中国，就弹给你看啊，这穷寇莫追啦。然后真的在一直大涨的东西。你保持那种超级乐观，往往都会出事情。合一一定上2000，然后就上不去了。台积电一定上1000，然后停在600崩回来。航海王400在目标价，宏远的一定达到，然后腰斩。很多这时候在这种就一面倒在那边吹捧的时候，就是要出事情的，啊。但是这样不是跟大家说什么差协同理论什么，就是很多人在提的啊，人多地方不要去。我是相反的，我觉得人多地方你可以去，啊，只是当然最好的状况是你先进去，你真知灼见，然后之后后来才人多，哎，欸，好，欸，人家帮你抬轿，本益比往上修不好吗？啊，各家券商开始去拉抬目标价不好吗？但是坐在那边给大家抬轿多爽啊，啊，然后你可以用这个时间去换取空间嘛，啊，慢慢出，慢慢调整部位，好，啊，轻松协议这样。那只是当然最怕的就是那一种看到好消息之后才赶快去借钱要来买的。这种妈一样不割你割谁，所以还是自己要去注意啦，就是人多的地方你在里面，欸，是好的，没有关系，慢慢来，就照你自己的策略去进行，那只是你是看到这种东西才要进去的，这个可能就是特别危险的，啊，那中国股市呢，当然离它崩下去的点还真的差非常非常远啊，所以这个反弹呢，我们先简单去看待它就好了。虽然目前可能也看到，欸，像腾讯啊去做库藏股啊，然后去买回股票啊，然后我们看到 ARK 前阵子明明就是把中国股市砍掉，可是现在又重新的把京东接回来，然后在彭博的访问里面就是提到说，他对中国还是属于相对乐观的啦。好，就是这是 Cathie Wood 的一个说法。那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欸，他这不就是喊空做多吗？其实也不是，他真的有把部位都先砍光，然后再重新建立嘛。有些人会讲说，那你这个不就是在抽差吗？不然你在干嘛？好，其实这个是稍微有经验一点的交易者都可以理解这个做法。好，基本上我们会在局势看不懂的时候选择先抽手。好，就算我之后可能会增加一些震荡成本 ，OK， 因为我看不懂，我不知道它可能造成的破坏力会有多大。那所以我的做法呢，就是我先把部位给清掉，然后之后我可能重新的去检验战场。他可能本来买很多中概股嘛，然后现在重新去检验，他觉得哪些可能比较不会被打到的，他可能看好京东的物流还是什么的，啊，那其他的会受影响的网络巨头，他暂时不先买回来，他去买回来，他觉得可能啊，这个受伤程度是还好的，因为真的够便宜了啊，这个都是还算可以理解的啦，所以我觉得可以去思考看看这些人为什么这样做，啊，就是在投资市场里面呢，啊，虽然我知道可能很多人非常讨厌中国这样，可是我觉得中国这边其实可以为你带来很多很有趣的课程啊，特别是，目前在美国这边，啊，等到他们开始去做反垄断的时候，搞不好你会有一模一样的想法，就是国家之力啊，这个反垄断铁拳开始一个一个打的时候，搞不好中国这边就是一个很好的借镜，啊，真的是有可能会重复的故事去发生的。好，那在美国股市这边基本上没有什么东西好讲啊。最近看到数据是说，已经连续不是连续啊，就是在今年呢，总共有50次的创新高了，然后交易率也才几个亿，50次创新高还是非常强势啊。跟整个资金可能汇集回去美国新兴市场提款这个啊，之前跟大家提过的，那应该还是持续有这样的趋势去进行啊。那只是往往很多时候，你听一些老股民又跟你讲说，台股是先行指标啊。那像我又在跟你补充说，贵买又是更先行的指标。好，之前跟大家讲说贵买是先行指标的时候 ，lag 了一下嘛，大家讲说，哎，欸，这股还在放屁，也没有这样子，然后后来，欸， 又发生一次了。当然其实准度并不是说百分之百，不是说每次贵买出事就是全球股市台股就要出事什么，只是真的贵买指数有时候会给他一个尊重，就这样。回听这件集数，为什么我会说给他尊重，是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救了我蛮多次的，就让我可以提早准备嘛。看到贵买指数有意向，天天准时起床，然后之后呢这个台股的这个下杀呢可能就没有伤到太多这样子，然后之后再慢慢的看你部位要加回来加到什么样的程度这样。所以之后会不会美股跟着台股一起下杀，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做好类似的心理准备啊。毕竟美股跟台股，虽然你不可以完全的看台股夜盘怎么样去做美股，看美股怎么样去做台股，这个是不对的。但是其实息息相关，这是肯定的啊。整个纳斯达克里面啊，特别是费城半导体指数里面一大堆公司，基本上跟台股算是绑在一起的啊。我们就是他们可能很大的供应链嘛，所以整个市场的景气应该算是会扣在一环的。当然，美国这边会比台股更强势，我觉得可以去期待这样的事情啊。但是整体来说，就是如果说台股真的出什么样的大事啊 ，overbooking 什么的。你要想啊 ，overbooking， 我们以供应链这边来说，什么重复下单，很像很严重、很可怕，对不对？你品牌厂那边、戴尔那边也是很可怕。你这个 Chromebook 完全没有人要，也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这个礼拜我们会看到这些。好像美国的这个惠普啊，然后戴尔啊，他们会开财报，我们可能就来稍微了解一下说，对于 NB 跟 PC， 目前可能在供应链这段已经告诉你讲说，可能会看到下修了，那我们看一下品牌厂那边怎么讲，但是我觉得多多少少应该会是绑在一起，可以互相参考的。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 QA 的部分。那第一位 YYYADC 说，神啊999我，那恭喜主委喜获零额，五星吹一吹，有个问题要请教，期货选择权大赚的案例已经听太多了，恳请主委详细解释期选有什么悲惨的死法，越悲惨越好。那最近手痒想玩，但是有自知之明没有那个屁股，所以求诸位灭火。那祝福诸位一家平安哦。那卖方的部分就是你可能你的本金都赔光了，还要借钱去赔嘛。那买方的部分就是吃龟苓膏嘛。啊，龟苓膏可能听起来还好，因为你想说，买乐透也是吃龟苓膏啊，对吧？一张就100块嘛。那下档就是100块嘛。那上线呢是可能可以赚很多钱嘛。所以很多人玩选择权也是用类似的观念在想嘛。其实如果你是当成是乐透在买，我觉得没有问题。好，乐透你一张是100块，你不要想说100块就是你10%资产，那你可能真的蛮惨的。那可是选择权有趣的地方是，比方说你入金在股票市场100万，100万就是你的总。资产，有些人就会拿什么10%去赌，这是10万块，你平常会拿10万块去签乐透吗？一般人可能不会吧，然后只是你在股票市场里面，你就会头晕，一时间转不过去，然后你就去重压。那这个东西虽然本质上对下档风险是可以控的，站在买方下档风险是可以控的，可是很多时候你就是因为你重压，所以一次就赔掉很多很多，那个归零是很痛的啦。然后个股你要买到变币值，认真讲不容易哦。我现在给你他妈100万，叫你去买10只，你一定要给我买到币值，很难呢，其实真的不容易耶。好，那这个选择权变币值则是非常非常容易的，所以你压大就可能会出大事啊。那至于期货的部分呢，其实它就是所谓的衍生金融品啊，它是有一个锚定的对象嘛。那比方说有些人去买这个指数期货嘛，有些人去买股票期货嘛，那你可以不用把它想象成它是一个好像某种独立的商品很可怕这样，它其实就只是把杠杆放大。那你本来你股票赔10块的东西，你在融资就变成赔25块嘛，那你在股票期货呢可能就变成赔50甚至60甚至更多，然后就被断头就出去了这样。所以很惨的案例很多太多了，我必须这样跟你说，期货市场呢它是一个我们可以讲白一点叫做是零和市场，因为它是建立在有一个卖方跟有一个买方，所以简单来讲就是卖方赔的钱就是买方赚的钱。你今天看到越来越多这种在比方说做什么长龙股期啊，之前赚很多很多钱的，你看到他们赚成这样，代表一定有市场上一大堆人，未必是单一一个人输这么多钱给他，但是可能就是一大堆韭菜在养一个成功这种站上万古窟的一个名将哦，他的下面就是有一大堆的尸体啊，就是这些人赔给他的哦。基本上你可以直接把这种衍生金融品啊，或是各类的短线交易呢，视为一个零和的，有多少人赢钱就一定有多少人赔钱。那为什么赔钱的没有人报呢？空头的时候就会报了啦，然后多头的时候大家都直接报说什么谁赚了多少钱，赚了多少钱。就像那时候来访问我的媒体也是，他不喜欢报说我要讲的一些风险或杀小，他就喜欢报说，你可不可以跟我讲你最早多少钱啊？你现在账户有多少钱？对账单可不可以给我看一下？看完之后，他就去写说啊，这个谢孟公50万翻到什么6000万，类似这样的东西。所以后来我就不接受任何媒体的访问，因为我发现他们就喜欢写这样的东西而已啊，他们不会去写说什么你之前跟他讲的什么啊，某个心路历程赔多少，干没有人要看这个啊，大家都要看说可以赚多少钱的啦。所以多头市场的状况就一定会是这样哦，你到空头市场的时候，一定就会整天都跟你报说哪个人破产或杀小的。好，下面因为这个 Zebra 卡到机，他说 Zipper 卡到机，用这个名字的魔力，然后后面被卡掉。那艾大你好，上一集您说到跟 Lisa 在网络上认识的，可以再讲详细一点吗？是交友软体吗？或是你怎么样让一个意大利千金飞来台湾嫁给你？何况那时你还没有开始入股啊，也还没有知名度。那也想问 Lisa 她是怎么样看上你的潜力？我觉得她嫁给你是人生中这个最上算的投资了，这什么意思？他说我从特斯拉时期就开始听了，但因为没有入股，所以呢 听不太懂，还是因为你偶尔会分享精辟的人生观而继续当每集的忠实听众啊、哦？这种就是我们跟大家提到那种听气氛的，自己没有来做股票的，我很喜欢这种听众。我其实很怕大家听了之后会想要做股票，我不想要去推坑大家。我觉得这种东西是时候到了，那你就可以去尝试。那如果说时候一直都没有到，没关系，你不要尝试。但是你可能听了我节目，你就知道说其实有很多是会坑人的东西啊。你因为这样子不会被骗，我觉得就已经算是这个功德圆满了。然后说白刚毕业。开始 PGY 的26岁高雄菜鸡追过四个女生都失败，挂号他们之后都交男朋友了，而且都是比我晚出现的。那谁说医生不用怕交不到女朋友的？祝小骨癌大班的时候就可以破处。干这个一看就是脑袋有问题啊！妈，什么大班就要破处？难怪你交不到女朋友，你根本就是他妈变态吧？啊，那他讲说什么是在哪认识的？就是在网上认识，然后我们在脸书上聊天啦。那真的是聊没有多久，大概就两三个月的时间吧，他就跑来台湾了，然后就是很快就来了这样子。那后来就在台湾住下来了，所以其实整个过程是还蛮短的。然后说跑来台湾嫁给我，突然想到我们根本连婚礼都没有办。也不是说我不要办，是我带他去看了一下我们台湾的一些婚礼嘛，就朋友结婚去看，他就无法理解，他说为什么要一直换衣服，这样不会很累吗？我说啊，你可能想要漂漂亮亮给朋友拍照啊。他说我不想，我说干我也不想。然后看到那个就是可能夫妻要在上面什么跳舞唱歌啊，什么弄一些什么团康玩游戏啊，然后他说他很尴尬，我说我更尴尬，我鸡皮疙瘩全部跑起来。我每次看到这种活动，我觉得超尴尬，所以我们有点像是共事，就我们两个都是怪咖，所以我们就觉得不要做这件事情。那至于看上我哪一点，我也不知道，我到现在都还不知道。就他就觉得我很帅，这样。所以每次我讲这个，我就觉得很丢脸，就是，可是实际上就是这样，他就觉得我很帅，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他妈也觉得我很帅。那即便扎基他刚来台湾的时候，我觉得我朋友蛮鸡巴，就我朋友看到他就说你怎么可能会喜欢谢梦工？然后说给你看这个我们手机里面的一些帅哥，台湾的帅哥。我还记得大家每次拿台湾帅哥，第一个拿金城武，然后他觉得金城武没有我帅，这样。所以某种程度可能就是我上辈子有造桥铺路盖庙吧，所以就送一个他妈的。把酒火拉干丢的，然后就是看上我之类的，我也不知道啦。下面因为这个又是床上的婆牛，只是他后面有一个 at，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一个床上的婆牛，就那一个主力。上次讲完新唐直接开喷，然后在上一集来留言说同心店礼拜一直接开喷，今天稍微修正一下，连续喷了两天啊。我觉得这个真是主力来留言啊。他说老板的call，那我要分享一个小故事，在去年年末集团定营收目标，听到明年新目标是今年的两倍，身为小职员想说靠。干怎么可能达到？是不是要是不是不想给我们发年终？那挂号有达标的话，年终会增加。但经过半年的时间，居然已经50%了！哇靠，老板不是乱定的。想当然尔，公司的股价也翻了3倍，但我一张都没有。老板给全体员工的call讯，我们居然都没有听懂。翻三倍啊！我自己买的标的要挑到翻三倍的，真的很难。那你各位员工啊，老板之所以能是老板，在业界打滚多年，不是干假的。那另外真的很期待马克思的机器人啊、我想要买一只康纳马斯克啦啊、不是马克思。那这个床上的婆牛，不知道是在哪一家公司啊？但是很多老板他定目标，真的就是瞎干乱定啊、所以也未必啦。你的关键并不是老板跟你发的那个call讯，而是这个经过半年的时间，那达标50%这件事情，你应该在过程之中什么？我相信如果在业界待久，你应该可以感受到啦。一般一二月营收是多少啊？你在一二月就发现不对劲，开始往上增加的时候，你搞不好就可以去试看看自己家里的股票这样。我就突然想到我们之前不是有那个什么富邦煤的跑来下广告嘛？然后我跟那个富邦煤的员工聊天，就说你怎么没有买人家公司的股票？然后那时候也才多少钱？那时候好像又是现在的半价吧。就那时候他觉得啊，就是都没有买到涨上去了什么的，然后现在又再翻一倍了。有时候这个股票是很可怕的。你如果待到一个很强势的公司，你以为在那边领薪水是最快的？没有啦，干赚资本利得才是最快的。然后这个翻倍再翻倍一次上去的，那跟你薪水是没有办法比的。薪水要翻倍要等多久啊？好，下面为这个迷茫大四实习生，他说我研流很多，你念一下。五星吹到出水，那问一下艾大有没有在股市有一段时间感觉做什么都赔钱，一下子赢钱，过一阵子又把赚的钱都还回去，感觉有点过度交易。那每次赔钱之后开始找自己的问题，那之后遇到类似的问题，心中还是会一直有这次不一样的想法跑出来，那导致又没有及时停损。挂号庆幸自己有1/3买大盘 ETF。那想请问艾大之前有过这样的时期吗？是怎么度过的？感谢主委。那祝艾大全家平安喜乐，非常谢谢。那这个东西很常见啊，就是所谓撞墙期啊。撞墙期本来就是会，应该说蛮常会遇到，只是遇到你多久可以挣脱，多久可以跑出来。你可能越来越有经验之后呢，调整就调整得很快，这样可以马上。 上配合市况去做一些配置啊。你本来买某个族群就换另外一个族群啊。你本来是买这种这个所谓科技股啊，然后跳去金融传产什么的。有些人真的超灵活啦，我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么灵活。所以像前阵子我不是科技股在那边蹲吗？然后大家那边传产在那边嗨，我科技股在那边蹲嘛。但是是有一些朋友就蛮屌的，他今天科技股做一做，然后跳去做金融，然后再跳回来做科技啊。但是我觉得那有时候是天赋异禀啊，就是未必每个人都办得到，所以你就是去调整你的策略就好。那你没有办法去做交易的时候该怎么办？你就放着，就你发现你怎么做都赔钱，你应该要做的是先去休息，然后你先去把你的这个策略重新拟定一下，就有点像是你这个方向就知道行不通了，你干嘛还要一直强迫自己去尝试呢？除非你就是想赌一波嘛，那不然就是你应该要去做一些调整才对。我个人是觉得其实有时候就把自己抽离市场一下子是 OK 的啊，去度个假什么的。你不要搞到最后面好像做投资然后自己还是跟那种什么公务员准时那种 朝九晚五在上班一样，那不是蛮可怜的吗？就是你本来做投资希望生活过得更轻松惬意嘛，就你做投资之后不止没有赚到钱，然后你还黏在那个时间上面更多，那这可能就不太好啦。所以有时候你先去休息一下，搞不好会有很意外的收获啊，真的就是这么简单。我不会建议你说什么这时候你要去看书，你要去怎么样，你要做什么，没有，继续休息。休息之后呢，有时候就有很多新的想法出来。下面一个 Sex Machine 他说帮梦工哥哥吹喇叭，嗨梦工早安。那从高一开始进入股市，主要是透过财报过滤过去表现好的公司，再透过自己的程式建模估值适时买入，核心部位是高成长科技公司，那闲置现金放科技巨头，这两年几乎全年满仓，而且基本是不碰科技股以外的公司，并用中小部位来尝试程式交易。那台股是只做消息，常在听家人说，身边的朋友包括家人自己，连调整仓位都可以牵动行情，甚至他们群组里有人跌停快被断头都可以撬开来卖，那便希望以美股为核心，用绩效证明自己。一直到目前为止，都几乎年年打败大盘啊，数十个百分点。那已经参与市场4到5年，目前20岁，部位也早早就上了数百。那基础是建立于家里也有优秀的投资人，在资本市场想追求资金效率，取得消息的先后跟密度是太关键的。那前两年重仓 Tesla 所带来的巨额报酬尤为可观，因此从小到大就有一种习惯，听到同侪在讨论股市就产生一种轻蔑的心态，加入的股票群组也都划个几个回复就看不下去了，开始有一种不太健康的心态。那当然在我认同前面一定有非常多绩效更好的trader， 但是跟就是跟自己比较差劲的市场参与者，真的是连交流都觉得好辛苦。在朋友家人面前，我都表现得非常圆润，也常得到个性很好的赞美。每一谈到市场，我就会把话题岔开，避免自己那种自视甚高的心态跑出来。QQ， 然后说一，不知道挨大从以前市场热度没那么高，到现在市场成为必备的饭局话题，对市场掌握度没那么高，甚至明显伸手牌在跟你谈操作的时候，会不会有排斥的感觉？不知道挨大怎么样处理这种心态的？从 Podcast 红起来后加入一堆订阅，那到现在只有听股癌和 Just Kidding Tech 了，哈哈。那二，希望挨大祝福我明年9月到美国读大学，学业跟之后的实习找工作顺利，谢谢挨大小哥哥。哦，当然先祝你顺利啊。那我觉得他这个分享光是看他写的字我觉得就蛮到位的啦，这应该就是那种传说中的家学渊源啦。其实也不是传说中，我自己身边我现在点一下大概就有5个，就是我知道是家人很强，然后说他们跟着做，然后也都做得还不错。当然有没有那种家人很强然后小孩很废的，我相信一定也有啊，只是我自己身边我知道的就下属我就5个，加这一位然后 Sex Machine 可能就6个，就是家里其实本身很强这样。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真的有这种所谓的家学渊源的东西存在的。那怎么说呢？因为我觉得大多数人在金融市场会赔钱，其实不外乎就是几个啦。然后第一个就随便乱重压乱搞嘛。然后第二个就是根本就不知道有这种所谓的大盘指数的存在嘛。然后第三个就是听李专的建议啊，再次强调坏坏李专，然后不是每个李专都坏坏，然后就买一些鸡巴烂产品嘛。最主要他就是要赚你管理费嘛。简单讲就是这样，他就是要赚你那个分红分润嘛。那实际上这个产品根本就烂东西，他一样在那边推你嘛，跑去买一些什么垃圾国家币之类的，要跟你讲说高收，每个跟你挂高收的东西其实一大堆就是垃圾这样，然后就赔了很多钱这样。所以其实你基本上你懂怎么样避雷，你可以闪过一些状况，然后你可以去做最基本的资产配置，然后你不要什么挡挡 all in 重压什么，特别是在你根本就不了解的状况之下，其实认真说你要赔钱真的是蛮困难的，我自己这样觉得啦。我觉得在股票市场如果你可以做到几个基本的条件，你跟市场一起成长应该算是最最基本的要求了，就是这个是大家都办得到的，而市场的成长其实是很不错的。所以当你家里有人可以教你，有这种财商的教育跟训练，其实我觉得会有很大很大的差别。 真的会有很大很大的差别。所以家学渊源这种东西在股票市场里面是真的。然后他说我会不会去歧视其他那种傻傻的，不是啊，你看我节目一大堆人在问那种重复的话题，你觉得呢？当然我心里面会不会觉得这些人，你刚好不做功课，会，多少会，但是我觉得我还算是蛮有耐心的啦，就特别是讲到我有兴趣的东西，我是还蛮乐意去跟大家分享的，特别是在这个分享过程中，其实我自己收到很多回馈，我交了很多投资上很厉害的朋友，就是其实当初自己出来写这个粉专，从写股来开始，你知道其实写粉专很多时候就被人家攻击嘛，大家最喜欢讲的就是你这么厉害你干嘛还写，这就有点像是干巴菲特你这么厉害你干嘛出书， 就一样的道理啦，那只是当然他是巴菲特，我不是巴菲特，我是 nobody。 可是其实对于很多这种市场参与者来讲，应该说也不是只是市场参与者，就包含说你是一个作家，或者是你是一个这个美食烹饪家好了，你知道当你一直去分享东西的时候，其实对你自己来说，你每一次的分享就是在帮自己理那个思绪，你懂吗？就是像我在早期我自己有一次回听我在讲的 ETF， 我觉得就讲的哩哩啦啦，虽然可能大家去听可能又觉得还好，可是就我自己的标准我觉得刚才讲的太烂了吧，但是讲到现在就变超顺，我可以很完整的去讲一个架构出来，然后这个东西我觉得在市场里面也帮助自己，就是其实到现在你遇到一些股灾，偶尔你还是会可能就是压力稍微大一点会去想一下，晚上会稍微睡不好，虽然这个状况真的是已经很少很少见了，但是当我自己要在节目里面就是每周要更新两次要陪大家什么的，所以其实实际上我觉得对我自己的帮助也是超大的，就即便有一些很韭菜的问题，或是很明显你根本就没有用心的问题，但是我还是会去回答你，所以说讲白一点就是有点那种互利的味道，因为我会追求说我希望我口条更顺啊，然后我希望说这个节目会有越来越多人听啊什么的啊，那我可以帮助到一些人啊，所以我愿意去回答一些我可能觉得干你到底在干嘛的东西，但是你的话因为你可能没有要从人家身上求什么东西嘛，所以当然你就会懒懒的，就会觉得你去鄙视人家，这很正常。其实我一直都觉得交朋友本身就是一种利益交换，虽然可能很多人不认同，但相信说什么交朋友一定就是什么真感情没有利益，我跟你讲啊，你不会想要花时间去交那种就是对你来说很无聊只会拖累你整天在害你的人，但有时候就是我今天交了这朋友他后来变成坏朋友，我有点放不下心，所以我愿意去，就是即便你像拖油瓶，我继续照顾你，这有时候会发生啊。可是，在交朋友的当下，谁不是说这个互利 啊？你看人家正，你看人家漂亮，或者说啊，这个人很好笑、很好玩什么，就一定是你们都有互相嘛。所以你看很多那种要跑去什么啊，那种什么什么福伦社狮子会还是什么什么什么会，然后要去发名片的，基本上这种真的一定都失败了。你没有办法给人家东西，人家不会跟你交朋友啊。这不是什么利益的问题，这个就只是我们把它很坦白的讲出来，就是哦，这是利益。可是实际上，那感受就是，你整天都是要从人家身上拿东西的哦，对方也会有感觉啦。你整天都在我身上拿东西啊，我不是说我小气或什么啊，我也会觉得烦啊。我在你身上，你至少好，你没有办法给我利益啊，你至少你长得帅，我看得高兴的；你长得漂亮，我看得高兴。那这样就算了嘛。那有些去帮人家修电脑的工具人不就这样吗？人家有给你钱吗？没有啊，给我去修电脑，我可以幻想他是我女朋友，干嘛超爽的。有些工具人不就这样吗？啊，可是如果说这个你完全都没有任何所谓的利益啊，讲白一点，你根本就不会想要去跟这个人有什么更加的深谈或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去回答这些人的问题对我来说是有利益的，这利益是我觉得我帮助自己很大，然后以及可能就是我不知道，我从大家的回馈里面我是蛮高兴的，就当可能有些人回来跟我讲说这个东西怎么样帮助他，在留言里面说啊他的什么绩效有稍微变好啊，或者是甚至是他说我听完了我决定要放弃市场，虽然目前没有看到这样，但是就算有这样的东西我都会觉得因为那种怎么讲，你到了某个阶段之后会开始去想说，因为你再多赚多少钱，你生活还是一样啦，不会说你生活就改变，就这样啦，你已经不愁饭吃到老到死了，就你小孩子也不愁饭吃了，所以你还要担心什么东西？你可能就是可以获得一些成就感吧，或是你有那种帮助到别人，我觉得那个感觉是怎么讲，就是到近期越来越明显，就是你那种帮助到别人那种开心是很强大的。虽然可能年轻一点的时候我会觉得谁那么无聊，干嘛赚钱优先，赶快要赚多点钱，可是现在那个心态有渐渐转变啊，这不是小孩的东西啊，这是反正我自己有这样慢慢调整。所以我觉得其实多半是因为你觉得那个人他对你就是个废物这样，所以他只想在你身上挖东西，所以当然你就不会想理他。我觉得这不是你坏，这是很正常的，你会有那种很反感的情绪，这都是很正常的。好，大家这样好，那这集我们先聊到这边，就这样，拜。